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爱。在之前的几期节目里呢，有跟大家聊到我们博大精深的菜系文化。一般来讲，中国公认的菜系呢一共有八个，分别是鲁苏粤川、浙闽湘徽。但是要知道，我们中国呢其实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的国家，其中呢包括了34个省级行政区。所以说呀，仅仅是八个菜系并不能涵盖我们中国所有的美食流派。有很多名不经传的菜系呢，其实那里也别有洞天。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个比较冷门的菜系——豫菜。相信很多朋友对于中国的八大菜系已经有了一个简单的理解，尤其是像川菜和粤菜，不仅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非常的受欢迎，也可以算作是中餐的代表。即使是八大菜系之外的地区呢，提起一些代表菜，很多人往往也能脱口而出，比如东北有锅包肉，贵州有酸汤鱼，陕西有凉皮儿和臊子面。然而说到河南呢，似乎很多人都难以想到一道能够代表河南的美食。在这个自称全民吃货的年代，豫菜几乎很少引起人的注意，代表作品似乎也是寥寥无几。前几年中国有一档美食节目叫做《舌尖上的中国》，在各大卫视热播。当涉及到河南美食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都是轻描淡写，一笔就带过了。除了黄河鲤鱼配面之外，还讲了一个在上海陪读的河南妈妈学习做红烧肉的故事。而那一集播出以后，还在网络上引发了关于红烧肉做法的争论，但是对于豫菜本身的讨论呢却非常的少。事实上，无论是问外地人还是本地人，河南当地到底有什么代表性的美食，可能大多数的河南人都会说我们河南有烩面。可是在当地美食家和大厨的眼中，这是对豫菜的一种羞辱。因为烩面它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小吃，并不能够代表河南的美食。而只有那些大菜、名菜或是硬菜，才能真正的体现出来这个菜系的核心文化。然而令人尴尬的是，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说出几道豫菜的名菜。只不过当我们纵观豫菜的历史的时候，会发现它的历史不仅不是一片空白，还曾经风光无限。北宋的汴梁自然不必说，就在上个世纪前半叶，豫菜的地位还可以和鲁菜相媲美，并且全中国出现最早的餐饮连锁店厚德福就是一家正儿八经的豫菜馆，在2007年就首次发布的豫菜基本规范中有着如下的论述： 豫菜是以开封代表的传统豫菜体系，逐渐演变为以省会郑州为中心的新豫菜体系。该规范介绍，豫菜以郑州为中心，由四个不同的口味区构成。豫东口味居中，恪守传统，扒菜类菜肴实为典型，以开封为代表。豫西以洛阳为代表，水席为典型风味，口味稍偏酸。豫南以信阳为代表，炖菜较为典型。豫北则以新乡、安阳为代表，善用土特产，口味则偏重。豫菜坚持五味调和、至味适中的基本传统，突出和谐和适中，平和而不刺激也是它的显著特点之一。各种口味以相融相合为度，绝不偏颇是基本原则。作为中原烹饪文明的代表，发源于开封的豫菜虽然在南宋以后成为中国烹饪的地方帮派，但因为它地处九州之中，一直秉承着中国烹饪的基本传统，中与和。中是指豫菜不偏东不西不南不北，而居于东西南北之中，不偏甜不偏咸不偏辣也不偏酸，而是在酸甜咸辣之中找一个中和的位置。和就是指融合了东西南北的风味为一体为一统，将酸甜咸辣变成一个味道，求的呢是一个味蕾上的和平。河南这个地方本身具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也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从夏、商至北宋，许多朝代都在河南建都。商朝建都于安阳小屯，三国曹魏建都于许昌。河南的西边有九朝古都之称的洛阳，东边则有七朝古都之称的开封。在周朝建都洛阳之后，饮食制度已经初步形成。到了北宋时期，河南菜已经发展成为色、香、味、形、闽五性俱全，具有宫廷风味的豫菜体系。随着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河南的烹调技术呢，也相应的得到了发展。豫菜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与当地的地理和资源有着很大的关系。河南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西北部有太行山，西部有伏牛山，东南有大别山，南阳一带有属江汉流域，东南和中部则属于淮河流域，中北部为黄河流域，北部属海河流域。全省的平原、盆地、河谷占56%，其余则为山地和丘陵。全省属亚热带和暖温带的过渡地区，是湿润和半湿润的季风气候，所以我国北方的谷物、蔬菜、干鲜果品、畜禽鱼鲜等，河南呢都有一定的产出。在山区，河南还盛产木耳、银耳、鹿茸、蘑菇等菌类的植物。在平原， 晨钟黄花菜，商丘胡芹，周口芦笋，淮府山药，临县花椒，椒佐香椿，永城辣椒，中牟白蒜，兴化老姜等也闻名中外。中原居民的主要肉食是猪、牛、羊、鸡、鸭和鱼。鱼类比较有名的是淮扬家鲫、黄河鲤鱼和渭源白鳝。禽类包括淮南禽蛋，特别是固始、正阳三黄鸡，非常受烹饪界的欢迎。在历史上，河南航运四通八达，隋朝也有海产进入洛阳。到北宋时，海味已经成为豫菜不可缺少的原料之一。再加上历史久远、质量上乘的酿造品和豆制品等，使豫菜具备了一套完整的主料、副料、小料和调料。在长期的烹饪实践中，河南的厨师们也总结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选料上，如里吃一尺，鸡吃八寸，鸡吃骨熟，鱼吃食，边干鳝鱼，马蹄鳖，每年吃在三四月。在刀工上，河南省有切壁整齐，片壁均匀，几壁过半，斩而不乱的传统技艺。而且河南呢，对于制汤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在制汤上，分为头汤、白汤、毛汤、清汤。用来制汤的原料呢，必须要洗两次，下锅两次，两次呢把浮沫给撇去，这才算是完整。当遇到需要高级的清汤时，还要另加原料进行套和锥，保证这个汤做出来呢是清澈见底。如果是浓汤的话呢，则会呈乳白的颜色，味道上清纯浓厚。河南菜的烹调方法共有50余种，爬、烧、炸、爆、炒、酱都有各自的特色。其中爬菜更为独到，素有爬菜不勾芡，汤汁自来黏的美称。另外，河南爆菜时多用武火，热锅凉油，操作迅猛，质地脆嫩，汁色乳白。经过豫菜大师和专家从近百年豫菜传统菜品中挖掘，推选出了豫菜的十大名菜、十大面点、十大风味小吃、五大名羹汤、五大卤味，是为河南省首批的品牌菜肴，同样也最能够代表河南豫菜的核心。说到河南的名菜，就不得不提到洛阳的水席。洛阳水席是河南洛阳一带特色的传统名宴。洛阳水席始于唐代，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迄今为止保留下来的历史上最久远的名宴之一。洛阳水席有两个含义，一是全部热菜皆有汤，汤汤水水，是为水席；二是热菜洛阳水席吃完一道，再上一道，像流水一样不断的更新交替。洛阳水席的特点是有荤有素，选料广泛，可简可繁，味道多样，酸、辣、甜、咸俱全，舒适可口。水席之所以起源于洛阳，这与它的地理气候有着直接的关系。洛阳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城市，雨少而干燥。古时候洛阳天气寒冷，不产水果， 因此民间的膳食多采用汤类，尤其喜欢把汤类做成酸辣口味，来抵御冬天的寒冷和干燥。这里的人们习惯使用当地出产的淀粉、莲菜、山药、萝卜、白菜等制作经济实惠且汤水丰富的宴席。就连当时的王公贵戚也习惯把主副食品放在一起烹制，久而久之，逐步创造出了极富地方特色的洛阳水席，并逐渐形成酸辣味疏、清爽利口的风味。相传在唐代，一位名叫袁天罡的易学大师，在早年的时候夜观天象，知道武则天将来要当皇帝，但天机又不可泄露，于是他就设计了这个大宴，预示武则天日后24年的酒肉光景。每道菜有汤汤水水，即是暗指武则天称帝的水到渠成；干干兮兮，则是预指武则天24年的干洗。洛阳水席的菜序是前八品、四镇桌、八大件、四扫尾，共24道菜。这恰好应了武则天从元龙元年总揽朝政到神龙元年并是洛阳上阳宫的24年。洛阳人把水席看成是各种宴席中的上席，因此人们会用洛阳水席来款待远方的来客。它不仅是盛大宴会中备受欢迎的席面，就连平时民间婚丧嫁娶、诞辰寿日、节节喜庆等礼仪场合，人们也惯用水席来招待至亲好友。当地的人们亲切称它为三八桌。洛阳水席作为传统的饮食风格，和当地传统的牡丹花卉、古老的龙门石窟并称为洛阳的三绝，被誉为古都洛阳的三大遗风。全席共设24道菜，包括8个冷盘、4个大件、8个中件、4个压桌菜。上菜的顺序也特别有讲究，要先上8个冷盘作为下酒菜，每碟是荤素三拼，一共16样。待客人酒过三巡后再上热菜，首先上4件大热菜，每上一道再跟着上2道中件。2道中件也可以称为陪衬菜或者是调味菜，有一个美称叫做带子上朝。最后再上4道压桌菜，其中有一道鸡蛋汤，又称为送客汤。这道菜一上来呢，就表示这个席已经上满了。水席的菜肴做法十分多变，其中鸡鸭鱼肉、鲜货、菌类、食蔬，有的切丝，有的切片，有切条、切块、切丁，煎炒蒸炸，变化无穷。不过在民间的水席做法仍然有很多种，比如有的最后一道菜是八宝。而整体的洛阳水席呢，大致会遵循几个特点：一是有荤有素，素菜荤做，选料广泛，天上的飞禽，地下的走兽，海中的鱿鱼，地里的蔬菜，都可以被作为菜肴端上来。根据涉席者的经济状况呢，水席的繁琐程度也不太相同，可简可繁，丰俭由人。二是席面上有水有汤，味道多样， 几乎所有的人都能找到合适自己口味的菜肴。第三是上菜顺序有严格的规定，搭配合理，选料认真，且火候也是恰到正好。好的，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节目到这里就要先结束了，请大家先聆听一段小小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好的，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洛阳水席，它是作为豫菜中一道非常有名的宴席，这样一直存在了很多年。洛阳水席的头道菜呢，叫做牡丹燕菜，它的原名是假燕菜。说它是假的燕菜呢，就是因为它是以其他物品来雕刻成燕窝的形象而制作成的一道菜肴。这个作假的源头呢，也有一段故事，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武则天的身上。传说武则天称帝以后，天下倒也比较太平，民间发现了不少的祥瑞，比如什么麦生三头、谷长三岁之类。作为皇帝，武则天对于他自己看到的太平盛世当然是非常的高兴，也对这些所谓的民间祥瑞非常的感兴趣。有一年的秋天，在洛阳东关外地里长出了一个大的白萝卜，长有3尺，上青下白。这个异常庞大的白萝卜理所当然被当成是吉祥物献给了女皇。武则天非常喜欢这个天降的祥瑞，于是将这个白萝卜送到皇宫的御厨，让他们将这个白萝卜做成一道菜，来品尝一下这个所谓的祥瑞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但是我们经常做饭的朋友呢，肯定会知道，这个萝卜，尤其是白萝卜呢，它是很少单独做成一道大菜的，一般多是我们用它来做凉菜，或者是我们用它来做这个汤菜的一个配菜。所以当时的御厨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对于萝卜能做什么好菜这个问题呢，同样的也犯了难。但是毕竟皇命在上，女皇的命令又不敢不遵，御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对萝卜进行了多道加工，并掺入山珍海味，把它烹制成一道汤菜。等武则天品尝以后， 觉得这道汤菜香美爽口，非常有燕窝汤的味道，就将其赐名为假燕菜。从此武则天的御膳菜单上也就加上了这一道假燕菜，也成为武则天经常要品尝的一道菜肴。女皇的喜好自然而然地影响到了一大批贵族官僚，当时的人们在设宴的时候都要赶上这个时髦，把这个假燕菜作为宴席的头等菜，即使在没有萝卜的季节，也会想方设法地用其他蔬菜来做成这道假燕菜的样子，以免因为拿不出这道头等菜而掉了自己的身价。上有所好呢，下面的人也会竞相效仿。宫廷和官场的喜好极大地影响到了民间的做菜习惯，于是人们不论婚丧嫁娶还是待客与友，都把这一道假宴菜作为桌上首菜来开始整个宴席。后来随着时代的推移，武则天的赐名逐渐湮灭，于是人们也就不再沿袭原来的名称，而把它称为洛阳燕菜，或者直接称为燕菜。国色朝酣酒，天香夜袭衣，洛阳是著名的牡丹城，人们又将富有传奇传说娇艳华贵的牡丹和燕菜结合到了一起，让这道菜呢更加的具有鲜明的洛阳特色。在1973年的10月14日，当周恩来总理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来洛阳参观访问，当时的洛阳名厨就为他们做了一道清香别致的洛阳腌菜来招待远方而来的贵客。这道牡丹腌菜的造型十分特别，中间有一朵洁白如玉、色泽夺目的牡丹花漂浮在汤面之上，菜鲜花香赢得了贵宾们的拍手叫好。周总理也风趣地说道，这道菜里开着一朵牡丹花。后来人们又把燕菜称为牡丹燕菜，菜以花名，花以菜传，两者相得益彰。其实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纵观御菜的发展呢，会发现烹饪的发展和历史的走向往往是连接非常紧密的。早在4000年前的夏朝，开国国王启在如今的河南禹州摆下了一道国宴，宴请四方的诸侯，史称钓台之庭。商朝伊尹提出了五味调和，以汤说美味，而这也是与御菜有关的最早的烹饪理论。河南历史上的几座都城也都推动了御菜的发展，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唐朝武则天定制的洛阳水席，以及史书中记载的周代八珍，也就是八种独特的食材。到了宋代，国都汴梁，也就是如今的开封，是全国的最大消费城市。《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酒楼、饭馆、食店、茶肆遍布在当时的每个大街小巷，《东京梦华录》中所记载的72正殿，以及世子扑面所经营的菜肴已达数百种，也是在当时御菜达到了它的鼎盛发展时期。北宋开国的时候，开国皇帝赵匡胤执行恩施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取财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的政策， 致使国都汴京成为全国最大的消费城市之一。有集天下之珍奇，皆归市邑。会区之意味，皆在包厨之说。这些条件使得豫菜形成了色、香、味、形、气五性俱佳的完整体系。它包罗万象，有着宫廷菜、官府菜、市肆菜、民间菜和四安菜等。在当时，宫廷菜则是豫菜的精华，原料广泛且选料严格，技艺奇绝精湛，口味清纯，餐具也是按照宫廷的规格来进行，并且讲究以食物来作为疗养的方式。官府菜讲究做菜的功夫，要求形状的典雅，刻意创新斗奇，提出烂、热、少三个字的口诀。烂的意思是说这道菜要容易咀嚼消化，热要不失香味，一热当三鲜，少则才不会腻烦。寺庙中所食的豫菜大多是素菜，大批僧尼终日研制素食斋饭，一是为消磨光阴解除寂寥，二是为招待施主换取布施。河南民间菜则是豫菜的基础和源泉，它的原料是历代劳动者培植、饲养、采集、渔猎和经过不断优选的本地土产品。民间菜的烹调方法也在进行着不断的改进和创新，其特点也非常突出，即色重、味浓、汤满、熟透、热吃。比如像著名的红烧肉、黄焖鸡、杂烩菜等，都完美地突出了河南菜的这些特点。市肆菜则是集各类菜的精华于一体，以适应市场竞争的需求。特别是宋都的汴京，饭店酒楼遍布大街小巷，大菜和小吃的品种品类不胜枚举，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市肆菜是豫菜的主体。此外，豫菜还有个支派叫做名士菜，它的意思和名字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它是由知识分子所创造的一个派系。中国的古代有四大书院，河南就占了两个，一个是松阳书院，另一个是睢阳书院。书院是士人文会、笔会、诗会讲学的地方，历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金谷二十四友、唐宋八大家也都荟萃中原，还有一些在战乱年代的山林隐士也曾居住在河南的山水之间。这些文人在闲暇的时候往往会亲手制作一些精美的菜肴，来表示自己作为名士的处事态度和风格。比如东坡豆腐、藿香鱼、炸凤尾，以及人做的中药、野菜等。后来到了宋室南迁的时候，豫菜的势力有所滑落，但是它的存在仍然对江南的烹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明清时期，豫菜式微，但在各大菜系的比拼中仍有它的一席之地。明代的《梵天庐丛录》中就有记载说，晋、鲁、川、豫、粤、苏、浙各个省的食物呢都有自己的味道，菜也各有拿手。 清末民初，袁世凯上位，豫菜也迎来了他的再一个辉煌年代。到了清朝末年，那时的北京城只有鲁菜是最入流最上等的菜系，风头也完全压住了其他的菜系。按照中国烹饪的记载，在北京有名的大饭庄，什么唐、居、楼、春之类的地方，从掌柜呢到小伙计，十个有七八个都是来自山东的。厨房里的大师傅呢，更是一片的山东口音。在这样一个被鲁菜的重重包裹之下的一个年代呢，有一家河南馆子却冲出重围，杀出了属于一条自己的路。这家饭馆就是厚德福。厚德福的创始人陈连堂，他是河南杞县人，父母都是乞丐。陈连堂十几岁就来到了京城，在饭馆打工，后来在打工的时候学到了一些厨艺，对于厨艺呢也有自己的见解。在1902年，北京大蓬莱有一家烟馆关门了，陈连堂他就在这里创办了主营河南菜的厚德福。开始的几年里，厚德福的生意并不好，但是随着地质的崩塌，一个人的崛起改变了厚德福的命运。这个人就是来自河南项城的袁世凯。袁世凯非常喜欢吃鱼，也喜欢钓鱼。袁世凯在环上村隐居的时候，称自己为环上老人。为了满足自己钓鱼还有吃鱼的喜好呢，他给自己修了一个鱼池。袁世凯最喜欢的鱼是开封北面黑港口的黄河鲤鱼，认为其他地方的鱼呢都没有办法和它相比。而袁世凯最喜欢吃的一道菜，正好是用黄河鲤鱼所做的鲤鱼背面，又叫溜鱼背面。这道菜是现在中外皆知的一道河南名菜，是用糖醋软汁制成，所以又称为糖醋溜鱼背面，或者是软溜黄河鲤鱼背面。黄河鲤鱼背面这道菜呢，听起来是一道大菜，但是它的制作其实并不算非常的复杂。主料一定要选用的是黄河大鲤鱼，因为黄河水急水凉，所以生长在黄河之中的黄河大鲤鱼的肉质会鲜白紧嫩。再将鱼用糖醋酱料和背面配合，一道鲤鱼背面就这样完成了。在吃这道菜的时候呢，它的吃法更有讲究，食客一定要用勺子盛鱼和酱汁，用筷子夹面，将两者同时送入口中，把面裹满鱼肉和汤汁，这样的吃法才算是完美。至于生活在北京的袁世凯，他是如何吃到新鲜的黄河鲤鱼，史料上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河南当地的官员用箱子盛满没有凝结的猪油，刚刚捕捞出来的活鱼呢就被投入着猪油之中，随着油的凝结，鱼窒息而死，又与外界的空气完全隔离。第二种说法是当地的官员将泉水装在大桶之中，把捞起的鱼放入大桶，用火车运到北京。还有记载说，冯国璋担任北洋总统之时，曾命人捞起中南海的鱼以高价卖出，其中就有袁世凯放生的从河南进贡而来的鱼。所以综合起来看，第二种的说法的可信度更高一些。随着袁世凯的崛起，作为河南馆子的厚德福 成了达官贵人的聚集之地。厚德福的生意也一下子好了起来。1916年，袁世凯称帝，厚德福更是借用河南人这块招牌制造舆论。一时间，厚德福的生意越做越大，资金雄厚，名厨云集，成为当时鼎负盛名的饭庄。袁世凯在称帝83天之后就宣布取消帝制，随后因病而不治身亡。借用袁世凯造势而声名大噪的厚德福却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当时厚德福的手艺在京城确实是能排得上名。一方面，豫菜在当时能够获得极大的发展，除了厚德福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像梁实秋、鲁迅这样的文学家都对豫菜有着颇深的喜爱。梁实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食家，京城的哪条胡同中有什么名吃，哪家馆子里有什么风味菜，他几乎都能说得出来。在他的著作《雅舍谈吃》中，他描写了许多京城美食之中的杰作，有全聚德便宜坊的烤鸭、正阳楼烤肉碗、烤肉季的烤羊肉、厚德福的铁锅蛋、瓦块鱼、核桃腰、玉华台的水晶虾、汤包、甜汤核桃烙、至美斋的锅烧鸡、煎馄饨、爆双脆、爆肚、东兴楼的芙蓉鸡片、乌鱼线、虾子烧冬笋、中信堂的油爆虾、盐焗虾等。这些馆子里绝大多数都是鲁菜，而这也是当时京城的主流。能在鲁菜馆的重重包围下杀出重围的豫菜馆，却也只有豫德福这一家。好，下面让我们再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谈到说，在当时民国时候的北京城，鲁菜是当时整个的一个主流菜系，而在这样重重包裹的重围之下呢，能够杀出重围的豫菜馆就只有厚德福这一家饭店。在梁实秋的笔下，厚德福他能够和那些鲁菜的大饭庄相媲美，而厚德福的几道名菜，黄河鲤鱼背面、炸核桃腰、铁锅蛋、瓦块鱼、两座鱼等，读起来至今令人口舌生津。他笔下那道著名的炸核桃腰，是用上好的猪腰切成长方形的小块，表面纵横，用利刀解十字花刀划出纹路，然后下油锅将它炸熟。这个时候油要热而不沸，炸到变黄，腰块 缩卷成圆形，刀口绽开，像核桃一样，因此它的名字就叫做核桃腰。民国十五年，也就是1962年，北京一家名为《晨报》的报纸曾经有过这样的撰文，他说：“京中豫菜馆之著名者，为大蓬兰之厚德福，菜以红烧蛋菜、拆骨肉、核桃腰子、苏海带、风干鸡为佳，其面食亦面细自制，特细致。所制月饼有枣泥、豆沙、玫瑰、火腿，味极佳，且能致远，与南方茶店所制者迥不相同。”从这篇文章我们也不难看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厚德福它的菜式之广，味道变化之多。不仅如此，厚德福在民国时期最鼎盛的时候开了十多家分号，店面扩展到上海、天津、沈阳、哈尔滨、西安，甚至到香港、台湾、日本等地。1949年之后，豫菜也还有过短暂的辉煌。河南记者焦素芳所著的《豫菜百年》中记载，新中国成立以后，河南长垣因为厚重的烹饪历史文化底蕴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青睐。就拿首都来说，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北京调一台国宾馆、国务院餐厅、全国政协餐厅以及北京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公安部、卫生部乃至北京军区等采用的行政总厨和厨师都是来自于河南长垣。还有河南的媒体报道说，在1949年开国大典的宴会上，周恩来总理亲自决定采用豫菜作为国宴菜。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街面上的饭馆越开越多，川菜、粤菜、西餐、日料，各式各样的菜式都流行了起来，而粤菜却始终悄无声息。作为豫菜招牌的厚德福，在文革时曾改名为河南饭店，1988年恢复老字号，并在接下来的20年里多次更换饭店的地址。最终2010年10月，因为经济效益不佳，厚德福关门歇业。早在1999年，河南省政府就提出振兴豫菜，此后每隔几年就会举行相关的活动。然而到今天，就算河南人对豫菜的了解也不多。豫菜从爆红到冷清，其实不过是短短百年间的事情。北京调一台国宾馆首任总厨师长、国宝级的烹饪大师侯瑞轩就是河南人，也是一位豫菜大师。他的弟子中国烹饪大师李志顺曾在郑州开过一家酒店，经营正宗传统的豫菜。李志顺在业内素以坚守豫菜传统技法而出名，他在店里每天坚持吊汤。吊汤是豫菜里不可少的环节，但成本非常高，费成本、费时又费人工，又因为菜式曲高和寡，最终酒店关门，李志顺另寻他处。有人评价说，大师开不成店，开店就死，自古皆然。与豫菜类似的就是鲁菜，因为对食材、汤头和技艺有着极高的要求，在当下这个饮食快节奏的时代，鲁菜馆也不再复民国时的荣光。同时，豫菜也受到了外界因素的影响。上世纪50、60年代，各种政治运动不断，经济凋敝，物资供应紧张，对于讲究原料配料的豫菜是个不小的打击，所以在当时很多菜都没有办法做下去。 中国烹饪大师吕长海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豫菜厨师出现了断层，老一代名厨大多已经不做了，中间的力量大多成长于文革时期，没有见过什么菜，也无法对新一代进行指导。王国泰在《中华饮食文化史》中说，菜系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地方菜系是地方菜肴的升华，它需要该地区具有较发达的商业、交通与文化，特别是要有城市的繁荣。只有繁荣城市的形成，才会出现大量的酒肆饭馆。在这个以烹调为经营的场所，烹调技艺才能得以广泛交流和提高，从而形成大量的名馔佳肴。只有城市繁荣成为百物聚散之处，烹调获得丰富而带有本地特色的原料，这样所形成的名馔名肴才能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八大菜系中的大部分菜系都产生于近百年来经济发达的地区，而川菜虽然诞生于内陆省份，但仍有成都、重庆这样的发达城市作为支撑。河南曾经是中华文化的中心，但自从北宋灭亡之后，就再也没能成为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中心。而古时因为治水不力，以及河南重要的战略地位，都使得河南的经济发展很不稳定，再也没能重现当时的辉煌。尤其对于农业来说，因为古代运输条件比较差，往往菜系形成有赖于该地区的特产。到了清代，河南的粮食产量无论和江浙、四川、山东相比都差得很多。当温饱都变成一个问题的时候，老百姓们就没有心情去研究做菜的方法。到民国时期，河南一直饱受着战乱困扰，直到今天也并非经济发达的省份。1949年后，曾经豫菜的核心城市开封，它的地位逐步衰落，新的省会郑州在很长时间里也并非区域中心城市，因此豫菜的影响力也就逐步衰退。豫菜逐渐没落的原因，当然最主要还是因为它做法的讲究与当代的快速经济效益不符。暂且不说那些材料做工都非常考究的硬菜，就拿最基本的烩面来说，在河南出生的人都知道，其实烩面的精华不只是面本身，更重要的是烩这个字。首先说面，面必须是高筋面，用高汤和经过多次醒发后制成的面坯，再醒发一晚上才可以。但是这个面坯就要经过十多个小时的准备。其次再来说说这个烩，面扯好后必须放在提前调好的高汤，放在高汤里面来煮，才能称之为烩。只有这样做出来的才能称为烩面，高汤的美味与劲道的面条充分融合，吃的是面，品的呢却是汤的味道。但是现在大多的饭店都要讲究效益，如此的复杂很难适合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很多所谓的烩面都变成了机制面坯，在清水里煮好，然后浇一点所谓的汤汁。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样做法的面只能称之为捞面，而并不是真正的烩面。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聆听。每周五晚七点，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与您不见不散，祝大家都可以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